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画像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哈利波特时间。上次讲到，由于邓布利多的极力辩护，魔法部对哈利的指控不成立，哈利无罪。哈利又回到了凤凰社，回到了罗恩赫敏中间。哈利能够顺利返回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吗？好，接下来欢迎您接着收听今天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布雷德嚼着金里继续欢快地唱，他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够了！布雷德嚼着金里。威斯莱先生走出厨房后，威斯莱夫人说道：“哈利亲爱的，过来坐下吃点午饭吧，你早饭几乎没怎么吃。”罗恩和赫敏坐在哈利对面，看上去比他刚到格里莫广场那天还要高兴。哈利心头那份令他感到晕眩的如释重负的感觉，曾经因为与鲁修斯·马尔福狭路相逢而受到了一点影响，现在又重新在心里激荡起来。突然之间，这座昏暗阴森的房子显得那么温暖，那么热情好客。就连可丽姐把脑袋探进厨房，看看这里闹哄哄的在做什么时，她那猪鼻子般的大鼻子也不显得那么难看了。只要邓布利多出面支持你，他们就不可能给你定罪，这是不用说的。罗恩兴高采烈地说，一边把大块大块的土豆泥分进每人的盘子里。是啊，他帮我摆平了这件事。哈利说，他觉得如果自己现在说我希望他跟我说两句话，哪怕看我一眼也好，会显得很不知好歹，更不用说是多么幼稚了。想到这里，他额头上的伤疤突然一阵剧痛，他赶紧伸手捂住了他。怎么了？村民们显得很惊慌。伤疤？哈利含糊地说，没关系，现在经常有这种情况。其他人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会儿他们都在一边动手盛饭菜，一边为哈利的侥幸脱身而欢欣鼓舞。布雷德、金妮、乔治还在唱歌，赫敏看上去忧心忡忡，但没等他再说什么，罗恩就开心地说，我猜邓布利多今晚肯定会来，你知道的，跟我们一块儿庆祝啊。我想他可能来不了，罗恩。威斯莱夫人说着，把一大盘烤鸡放在哈利面前，他眼下确实忙得够呛。他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闭嘴！威斯莱夫人大吼一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哈利不由自主地注意到，格里莫广场十二号里有一个人似乎对他能够重返霍格沃茨并不十分高兴。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小天狼星表现出非常喜悦的样子，紧紧攥住了哈利的手，像其他人一样满脸喜色。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变得比以前还要沉闷忧郁，话说的越来越少了，甚至跟哈利也没几句话可说。他把自己关在他母亲房间里的时间越来越多，只与巴克比克为伴。你不要觉得内疚，赫敏斩钉截铁地说。这也是几天以后，他们三个在四楼擦洗一个发霉的小厨时，哈利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透露给了他和罗恩。
你属于霍格沃茨，小天狼星知道这一点，我个人认为他这样很自私。
这么说太尖刻了，罗恩一边说一边皱着眉头，使劲刮掉一块牢牢粘在他手指上的霉斑。换了你，你也不愿意困在这个房子里没有人作伴。
会有人跟他作伴的，赫敏说，这里是凤凰社的指挥部，是不是？他只是心里起了希望，觉得哈利可能会过来和他住在一起。 我认为不是这样。哈利拧干抹布说道。当我问他我能不能住在这里时，他都不肯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他只是不想让自己的希望变得更强烈，赫敏显得很有见解地说。他大概自己也感到有点内疚，因为我想他心里确实在隐约地希望你被开除，然后你们俩就都是被驱逐的人了。
别胡说了，哈利和洛恩异口同声地说。
赫敏只是耸了耸肩膀。随你们怎么想吧，但我有时认为洛恩的妈妈说的对，哈利，小天狼星确实搞不清你到底是你还是你父亲。
这么说，你认为他头脑有点不正常？
哈利恼火地问。不是，我只是认为他很长时间来一直很孤独，
赫敏简单地说。
就在这时，威斯莱夫人走进了他们身后的卧室。
还没有弄完吗？
他说着把脑袋探进了小厨。
我还以为你会过来叫我们休息一会儿呢，
洛恩气呼呼地说。你知道我们来这里已经清除多少霉菌了？
你们这么热心想帮助凤凰社，
威斯莱夫人说，把指挥部打扫的能够住人，也算是你们的一份贡献嘛。
我觉得自己像个家养小精灵，
洛恩嘟囔道。是啊，现在你该明白他们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了吧？也许你会更积极的对待家养小精灵权益促进会。
赫敏满怀希望地说。威斯莱夫人径自走开了。
你们知道吗？让人们体会到从早到晚都在打扫卫生是多么可怕。这个主意倒不坏，我们可以发起一个打扫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的活动，所有的收益都归家养小精灵权益促进会，这样不仅可以筹集资金，还能提高人们的觉悟。
我拜托你别再谈什么呕吐了，洛恩不耐烦地咕哝道，但声音很低，只有哈利能听见。随着假期即将结束，哈利发现自己一天比一天更想念霍格沃茨了。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海格，想打魁地奇球，甚至想穿过菜地走向草药客的温室，离开这座肮脏腐臭的老房子真是太让人愉快了。这里还有一半的橱柜都锁得紧紧的，可丽姐总在你经过时躲在阴影里恶声恶气的谩骂。不过哈利得留心不在小天狼星能听见的地方说这些抱怨的话。事实上，住在反伏地魔的总指挥部里一点也不像哈利原先想的那样有趣，那样激动人心。尽管凤凰社的成员定期出出进进，有时留下来吃饭，有时则只停留几分钟说几句悄悄话，但威斯莱夫人确保不让哈利和其他人无论是用人耳还是用伸缩耳听到任何消息。没有一个人认为哈利除了刚来的那天晚上听到的那些还需要知道更多的事情，就连小天狼星也是这样想的。假期最后一天，哈利正在清扫衣柜顶上海德威的粪便，洛恩拿着两个信封走进了卧室。 舒木来了，
他说，把一个信封扔给了站在椅子上的哈利。
也该来了，我还以为他们忘记了呢，往年早就来了。
哈利把最后一点粪便扫进一只垃圾袋，然后从洛恩的头顶上把袋子扔进了墙角的废纸篓。废纸篓吞下垃圾袋，大声地打起嗝来。哈利这才拆开他的信，里面有两张羊皮纸，一张照例是提醒他9月1号开学，另一张告诉他下一学年需要哪些书。这有两本新书，他读着那张单子说道，标准咒语第5集，米兰达·格沙克著，和魔法防御理论，威尔波特·斯林卡著。啪，弗雷德和胶纸幻影显形，突然出现在哈利身边。他现在对他们这一套已经习以为常，不会再被吓得从椅子上摔下来。
我们正在纳闷是谁定下斯林卡的那本书的，
弗雷德很温和地说。因为这就意味着邓布利多找到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新老师了，胶纸说。
也该找到了，弗雷德说。
这是什么意思？哈利一边问一边跳下来落在他们旁边，
哦，几个星期前，我们用伸缩耳偷听了爸爸妈妈的谈话。弗雷德告诉哈利，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听出，邓布利多为了找到一个这学年能胜任这份工作的人，可是费尽了周折。你看看以前那四个老师的遭遇，就觉得这并不奇怪了，是吧？标志说，一个被开除了，一个死了，一个被消除了记忆，还有一个被锁在箱子里整整九个月。哈利掰着指头一个个的数。是啊，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洛恩，你怎么了？弗雷德问。洛恩没有回答。哈利转过头一看，洛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嘴巴微张，呆呆地望着霍格沃茨给他的那封信。怎么回事啊？弗雷德不耐烦地问，一边绕到洛恩身后，从他肩膀上探头望那张羊皮纸。弗雷德也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机长？他不敢相信地瞪着那封信，说道：机长？乔治冲上前，一把抢过洛恩另一只手里的信封，把它倒了过来。哈利看见一个红色和金色的东西掉进了乔治的手心。不可能，乔治压低声音说。肯定是弄错了。弗雷德把信从洛恩手里一把抢了过去，高高举在光线底下，似乎要检查上面的水印。头脑正常的人，谁会选洛恩当机长呢？双胞胎的脑袋齐刷刷地转了过来，四只眼睛同时盯着哈利。我还以为肯定是你呢，弗雷德说，听他的口气，好像哈利在某种程度上欺骗了他们似的。我们以为邓布利多肯定会选你，乔治愤愤不平地说，赢得了三强争霸赛，做了那么多事儿。弗雷德说，我猜想肯定是那些离奇的话拖了他的后腿。乔治对弗雷德说，是啊，弗雷德慢吞吞地说，是啊，你制造的麻烦太多了，哥们儿。哎，至少你们俩中间有一个人被他们优先考虑到了。他大步走到哈利身后，拍了拍他的后背，同时朝洛恩刻薄地瞪了一眼。机长，小洛尼当上了机长。哦，妈妈肯定要令人恶心了。乔治唉声叹气地说，把机长的徽章塞进了洛恩手里，好像生怕他会玷污了自己似的。洛恩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接过徽章呆呆地望了一会儿，然后递过来给哈利，似乎在无声地请求哈利证实徽章是货真价实的。哈利接了过来。格兰芬多的狮子身上镶着一个大大的字母 P 字。他在进入霍格沃茨的第一天，曾在波西的胸前看见过一个这样的徽章。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赫敏一头冲进房间，脸上红彤彤的，头发都飘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你得到了？他一眼看到哈利手里的徽章，发出一声尖叫。我早就知道，他兴奋地说，挥舞着手里的信封。我也是哈利，我也是。不，哈利赶紧说道，把徽章塞到了洛恩手里。是洛恩，不是我。
是什么？
洛恩是机长，不是我。哈利说。
洛恩，
赫敏说，吃惊的嘴巴都合不拢了。
可是你能肯定吗？我是说。
这时洛恩转过脸望着他，脸上带着一副挑衅的表情，他的脸腾得红了。信上是我的名字，他说。
我，
赫敏说，似乎完全被弄糊涂了。
我，
赫敏说，似乎完全被弄糊涂了。
我，好吧。哇，洛恩，太棒了，这真是。
没有想到，乔治说着点了点头。
不是，
赫敏说，脸红的比刚才更厉害了。
不，不是的，洛恩也做了许多，他真的很。
他身后的房门又被推开了一点，维斯莱夫人抱着一堆刚洗干净的衣服后退着走了进来。吉尼说，舒默终于来了，他说着扫了一眼大家手里的信封，一边朝床边走去，然后开始把衣服分成两堆。如果你们把舒默给我，我今天下午就到对角巷去给你们把书买来，你们在家收拾行李。
罗恩，我要给你再买一套睡衣，这一套短了至少6英寸，真不敢相信你怎么长得这么快，你想要什么颜色的？给他买红色和金色相间的，配他的徽章。胶纸坏笑着说，配他的什么？威斯莱夫人心不在焉地说，卷起一双褐紫色的袜子放在洛内的衣服上。他的徽章，弗雷德说，似乎长痛不如短痛，索性一口气都说了出来，他那可爱的崭新的闪闪发亮的级长徽章。威斯莱夫人脑子里还在想着睡衣，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了弗雷德的话。他的，可是洛恩，你该不是？洛恩举起了他的徽章。威斯莱夫人发出了一声尖叫，跟赫敏刚才一模一样。我真不敢相信，真不敢相信！哦，洛恩真是太棒了，级长，家里的每个人都是级长。弗雷德和我算什么？隔壁邻居嘛。乔治愤愤不平地说。他母亲把他推到一边，张开双臂搂住了他最小的儿子。你父亲听说了该多高兴啊，洛恩！我真是太为你感到骄傲了，多么令人高兴的消息！你以后可能会像比尔和波西一样当上男生学生会主席呢，这是第一步啊。哦，最近烦心事这么多，没想到有了这么一个大喜讯，我真是太激动了。哦，我可爱的罗尼。
哦哦，
弗雷德和乔治都在威斯莱夫人后面发出很响的干呕声，但威斯莱夫人没有注意到，他用胳膊紧紧搂住洛恩的脖子，在他脸上左一下右一下的亲着。洛恩的脸涨得比他的徽章还要鲜红耀眼。
妈妈，不要，妈妈控制一下。
他喃喃地说，拼命想把他推开。威斯莱夫人放开了他，气喘吁吁地说，那么想要什么呢？我们给了波西一只猫头鹰，可是当然了，你已经有了一只了。
你说什么？
洛恩说，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必须因此得到奖励。威斯莱夫人慈爱地说，一套漂亮的新礼袍怎么样？我们已经给他买了一套了，弗雷德没好气地说，看样子他从心底里懊悔他的这份慷慨。或者一只新干锅，查理的那只干锅已经生满了锈，或者一只新老鼠，你以前一直那么喜欢斑斑。妈妈，洛恩满怀希望地说，我能得到一把新扫帚吗？威斯莱夫人的脸微微沉了沉，飞天扫帚是很贵的。不要特别好的，洛恩赶紧说道，只要一把新的，换换口味。威斯莱夫人犹豫了一下，然后笑了，当然可以。好了，我怎么也得走了，还要买一把扫帚呢。我们待会儿再见，小罗尼级长，别忘了收拾箱子。级长，哦，我真是太高兴了。他又在洛恩的面颊上亲了一口，很响的抽了抽鼻子，匆匆忙忙的走出了房间。弗雷德和乔治交换了一下目光。
我们不亲你，你不介意吧，罗恩？
弗雷德装出一种诚惶诚恐的声音问。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行屈膝礼。
乔治说。哦，闭嘴！罗恩说，气呼呼的瞪着他们。
不然就怎么样？
弗雷德说，脸上露出一副坏笑。
要给我们关禁闭吗？
我倒想看看他敢不敢呢。乔治痴痴笑着说，
如果你们不小心点，他就能。
赫敏气愤地说。弗雷德和乔治哈哈大笑。罗恩低声说，别这么说，赫敏。
乔治，我们以后可得多加小心了，有这两个人盯着我们。
弗雷德假装浑身发抖地说道，
是啊，我们违法乱纪的日子眼看就快要结束了。
乔治说着摇了摇头。随着又一声震耳欲聋的啪，一对双胞胎幻影移形了。
这两个人，
赫敏气恼地说，抬眼望着天花板， 他们可以听见弗雷德和乔治在楼上的房间里放声大笑。别理睬他们，洛恩，他们只是在嫉妒。
我认为不是的，洛恩怀疑地说，也抬头望着天花板。
他们总是说只有傻瓜才会当机长，不过他的语气又高兴起来，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新扫帚，真希望我能跟妈妈一起去亲自挑选，他肯定买不起光轮，但现在又有新款的横扫上市了，那肯定很棒。对呀，我想我得去告诉他我要横扫，这样他就知道了。
他一头冲出房间，把哈利和赫敏撇在身后。不知怎的，哈利发现自己不愿意看着赫敏，他转身走到床边，抱起威斯莱夫人刚才放在上面的那堆干净衣服，朝房间那头他的箱子走去。
哈利，
赫敏迟疑不决地说，
太棒了，赫敏。
哈利说，热情的有些夸张，听上去根本不像是他的声音，而且他的眼睛仍然没有看赫敏。
太出色了，机长，真了不起。
谢谢，
赫敏说。
嗯，哈利，我能借海德威用一下吗？我想告诉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肯定会非常高兴的。我是说，当机长这件事，他们是能明白的。
行，没问题，
哈利说，仍然是那种热情过分，不像是他自己的语气。
拿去吧。
他弯腰伏在箱子上，把那堆衣服放在箱子底下，假装在里面翻找着什么。这时，赫敏走到衣柜前，换海德威下来。过了一会儿，哈利听见门关上了，但他仍然弯着腰，侧耳倾听。四下里没有别的声音，只有墙上那张空白的油画又在痴痴发笑，还有墙角的废纸篓在咳嗽，想把猫头鹰的粪便吐出来。他直起身，看看身后。赫敏已经走了，海德威也不见了。哈利慢慢走回到床边，一头倒在床上，两眼失神地望着衣柜的角。他已经把五年级要挑选级长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一直忧心忡忡地担心会被开除，根本没有心思去想徽章正扇动着翅膀朝某些人飞来。如果他没有忘记，如果他曾经想过，他会希望有什么结果呢？不是这个，他头脑里一个诚实的小声音说道。哈利的脸皱成一团，埋在双手里。他不能对自己撒谎。如果他知道要选级长，他肯定希望选中的是自己，而不是洛恩。他这是不是像德拉克马尔夫一样狂妄自大呢？他难道认为自己比别人都了不起？他真的相信自己比洛恩出色？不，那个小声音斩钉截铁地说。
真的吗？
哈利疑惑地想，急于把自己的感觉探究个水落石出。我魁地奇球玩得比他棒，那个声音说，但在其他方面并不比得出色。那是千真万确的，哈利想到，他的功课并不比洛恩优秀，可是功课以外的事情呢？自从进入霍格沃茨后，他、洛恩和赫敏共同经历的那些奇遇呢？而且还经常冒着比开除更可怕的危险。是啊，大多数时候，洛恩和赫敏都和我在一起，哈利脑袋里的那个声音说。哈利的思绪在不停地翻滚，他会因为自己没有当选级长而对洛恩和赫敏怨恨吗？欢迎您接着收听下一期的广播版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的《哈利波特》时间就到这里。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正在热销，购书热线0531-6080-905-6085-513-6912-729。听众朋友，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金刚、杨朝霞，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六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